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何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额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感谢神，在这一个系列当中啊，我们谈到有关于信心的这个话题。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练。来，信心决定我与神的关系，决定我与自己的关系，也决定我一生的果效。信心既不是教义，也不是传统，也不是感觉，信心是来自于神的道，是持续的选择，是口中的宣告，是实际的行动。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是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能够凭借着信心来胜过这个世界，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这一件事情。然而我们知道今天撒旦仇敌他不喜欢我们有信心，所以说他就介绍了另外一种东西来给我们。这种东西是什么？这种东西就是恐惧。撒旦就把恐惧的种子来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知道信心是一种期待，就是期待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能力，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祝福。但是不要忘记了，恐惧也是一种期待。期待什么呢？就是期待一个可怕的未来，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充满了懊悔，就充满了焦虑。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生命，什么叫做懊悔呢？懊悔就是一脚踏在过去，一脚踏在现在，这个就是懊悔，就是悔不当初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什么叫做焦虑呢？焦虑就是一脚踏在现在，一脚踏在未来，这个叫焦虑。我们经常说杞人忧天，说这样的一个情形。今天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活在这样的一个过去跟活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时候，那么我相信这个人肯定是活在懊悔跟焦虑当中。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更改，没有办法改变它的事实。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去接受，我们要学习去放手，那么也要相信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为着叫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我们也知道未来的事情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更是要借着祷告，更是要借着交托，把我们的前程，把我们前面的道路来交托给神。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跟安排，神一特意定义要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就会充满了信心。我深信一件事情，我也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恐惧来自撒旦，信心接轨上帝。来，我们来说一下好吗？恐惧来自撒旦，信心接轨上帝。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培养锻炼信心，拒绝恐惧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来滋生来滋长。有些人说我希望我有信心，其实如果你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神就已经把信心放在你的心生命里面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怎么说的，他说个人按照神所赐给他的信心。 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神就已经给我们信心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拥有信心，而是怎么样启动信心，让你的信心能够发挥更大的果效。就好像一个人被生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有生命了，我们不要再求，不需要再求任何的生命，我们只要求怎么样启动生命，让生命能够有更好的果效。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看到其实生命，我们的信心神都已经给我们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主题经文当中，保罗他是一个非常会鼓励人的人。保罗他每一次写信给任何一个教会的时候，他都想尽办法去鼓励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特别来夸奖他们一件事情。他夸奖他什么？说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你知道吗？这一句话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什么样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可以成长的。跟你隔壁讲说，我们的信心是可以成长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跟各位来想，怎么样不断来增长我们的信心。首先我们要看看增长的信心对我们生命来讲有什么样特别的重要性，有什么样特别的价值呢？我想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到。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增长的信心赋予我们有足够的充足的动力。我们知道许多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们空有梦想，但是到最后却没有办法实现梦想。为什么？我想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动力。为什么会缺乏动力？因为他的内心里面，因为他选择相信有限的这样的一个事物。譬如说他选择相信他的家庭背景，他选择相信他的人脉，他选择相信他自己的地位，也可能相信说他自己有一笔庞大的资金等等。然而我们知道这一些东西在本质上都是非常的短暂性的，缺乏的持久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不能够让一个人能够有具备全然的信心迈向前进。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的动力就会受到限制。然而当你选择全心来信赖神的时候，相信神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他的话语来引导你，将你的生命导向神所为你预备的原先造你的目的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梦想，神放在你内心里面这个梦想就会来实现。就好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时候神所给我们的伟大的梦想都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各位，如果我们愿意选择依靠神的同在以及神的力量的时候，那么你将会有一个充满动力充满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最后你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增长的信心对我们来讲第二个层面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超越我们自身的限制。事实上，如果我们非常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愿意够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有限的。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做事情的技巧能力有限，我们的资金有限，我们的人脉有限，我们的时间更有限，我们的人格，我们的性格也充满了缺陷。阿妹吗？这个是我们人存在我们的样子。所以今天有许多在市面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书籍，什么样的书籍？这些书籍就是谈到说怎么样发展我们生命的潜能，怎么样自我修行，怎么样觉悟，怎么样锻炼等等的这些书籍，或者是研习会，或者是培训的团体。我相信这些或许能够带给我们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但是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真正的信心就是使我们的眼目能够看到神的无限，无限的神，而不是把我们的眼目看到有限的我们的自己或是环境上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信，你的生命就会被扩充，你的生命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就好像圣经里面耶稣他所说的，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请你注意一件事情，这个地方所谓的你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的时候，这个不是代表说我们就可以胡作非为，我们就可以啊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的。这个地方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信心之下，如果你选择全然来信靠这一位神还有他的话语的时候，那么你的人生的目标，你的梦想是可以不被你自己的知识、学位、能力、经济、性格、人脉、地位等等的限制的。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已经接轨到这个无限的，因为你已经接轨到这个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有信心增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超越我们自身的限制。增长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第三个层面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冲破生命当中、人生当中的一些困境。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故事当中，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摩西带领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摩西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当他听到神的呼召要将以色列百姓带出来的时候，神第一件事情叫他做什么？叫他回去他从那个地方逃出来的那个埃及的地方，而且去见了什么？是见了法老王。他本身就是，我们知道这摩西是一个埃及王子啊，原来是一个埃及王子，因为杀了他们的有那个埃及人，所以说呢他就逃啊逃啊逃，逃了40年的时间。当他回来的时候，神要他去见的第一个人是谁？就是法老王。他在法老王的面前，他站在他的面前，跟他要求说，你要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能够把他们释放的，不要让他们来做奴隶了。这样的，哇，这个法老王听的时候哈哈大笑，不止没有采信他，而且变本加厉的来迫害、来压迫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个摩西一次又一次的来跟法老王，来跟他来祈求，来跟他来要求这件事情，可是呢，全部他所要求的都完全被拒绝。如果你好好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至少被拒绝了12次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哇，这个法老王对他的摩西的信心来讲，可以说是挑战到摩西信心的一个极限。可是我们看到摩西怎么表现，摩西的信心并没有因为这十几次的要求，并没有因为这个样子完全被拒绝，并没有因为这个样子来被打垮了。我们看到摩西的信心反而因为这个样子更加的坚强，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最后他超越所有的困难。你知道因为这个样子，神在以色列百姓行了10个神迹，哇，那个是非常凄惨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就因为摩西那个不失败的那刚强的信心，最后成功的带领200多万的以色列百姓浩浩荡荡以得胜的姿态出埃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摩西的信心，他能够让他突破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瓶颈，甚至于包括我们的服事的一个瓶颈。各位，我们的人生总是会遭遇到这个那个的这样的一个艰难或是困境，神常常允许一些患难来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为了怎么样？是为着要熬炼我们的信心。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来，这种经历无非是要证明你们确有坚定的信心，甚至于那能毁坏的金子也能经过火焰，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 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赏、光荣和尊贵。在神看来，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请你跟隔壁讲，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我们知道，一个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他根本不用信心，他根本不用信心的运作。唯有当一个人面临到困难、面临到挑战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信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刻。谈到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谈到先知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的故事。这三个朋友都是犹太人，跟但以理一样，然后到当时是被选进入巴比伦的王宫来服侍的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当中，难道有一次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金像，然后呢要求命令下了一道命令，说所有的这些全国的人只要在一段他所规定的时间里面，那个号声一响等等的时候呢，他做所有的人都要，不管在论证的事情都要下拜，都要对这样的一个金像来下拜。然后后来就有人去密告这个皇上说，哎，这三个但以理的朋友，他们哦，当这个号角响的时候，他们没有跪下哦，他们没有拜这个金像哦。就因为这样子，这个王就来招他们三个人过来，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下拜啊？哦，然后跟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说下一次那一段我规定的时间里面，我命令你们要下拜的时候，如果你们没有下拜的时候，我就要马上把你们丢到烈火的窑中来烧死。就这个样子。当他讲到这一些话的时候，这三位朋友心平气和的来回答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何等的勇气！我把这三位朋友的信心称作即便如此，即或不然。 If that is the case, but if not, 我把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作称作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表现。这样的一个信心是怎么样？就是说，神啊，我知道一件事情，神施恩的手必帮助我，必救拔我。但是如果没有人，我仍然选择相信这个神。阿妹吗？各位，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主权不在我们自己身上，真正的信心乃在我们的神的身上。所以说，我们信得过这个神，即使我们所相信这个神他没有照着我们自己的期待来成就，我们仍然选择相信。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看看当时候他真的就这个尼斯布甲利撒王听到他们这么一说的时候，他差一点没有这个脑充血，非常的气愤的，马上吩咐人把他们丢在火窑里面。这个火窑里面的火的热度是比一般平常的多七倍的热度。哇，他气爆了，他就把这个人丢到里面。三个人进去的时候，隔天这三个人平平安安的、毫发无伤的走出来。哇，一看的时候，这一位尼布甲尼撒王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惊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内心里面就充满敬畏的来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尼布甲尼撒王就大大的提拔这三个朋友。这三个人他们是真正的哦，是实体的哦，真正的去经历过火炼的一个信心。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止大大来彰显神的荣耀，而且也让自己得着荣耀，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心，信心使你具备充足的动力去成就神放在你内心里面的梦想，信心使你能够超越你自身的限制，信心使你能够冲破你人生的困境，达到神所为你预定的这样的一个命定。如果信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这么样的一个有价值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发展出一个刚强的信心呢？我想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到，第一件事情，你先要先有渴慕的这样的一个心，你要渴慕信心的成长。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信心不是一种知识，信心绝对不是一种知识。如果人以为说了解圣经，或者是说具备有全备的圣经知识就是一种信心的话，那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误解，这是一种认知上的一个偏差。真正的信心是来自于说你有一颗渴慕追求的心，然后靠着圣灵的大力，然后借着神的话语跟启示，就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有两种代表神的话，一个叫什么 Logos， 一个叫什么 Rhema， 这两件事情通过这些东西呢，让我们能够神将他的信心来试下来，来赏赐给我们。这种超自然的信心是从神，是从上头而来的，跟我们天然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信心，其实人的信心经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竟然是靠自己的，但是这种超自然的信心，这种信心是从上头而来的信心。各位，你想要什么很重要，跟你隔壁讲说，你想要什么很重要。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没有想要什么，他没有什么期待，他没有什么渴望，他们以为我们的神不要我们要求太多了，哎呀，不要跟他一天到晚啰里吧嗦的，他以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的，其实这是对神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误解。事实上神很喜欢我们积极的去渴慕，神很喜欢我们积极的期待他的祝福，积极的期待他对我们的赏赐，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各位，这个中文的翻译当中少把一个字翻译起来，我觉得那个字非常的重要，英文有把它翻译起来叫做 earnestly， 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叫做热切的，叫做热切的，也就是说你要相信他要赏赐那一些热切来寻求的人，阿们吗？今天我们的寻求一定要热切啦，不要冷冷，不要有也好了，给我也好，你没有给我也好了啊，没关系啦，无在乎啦，这样子的寻求神不会赏赐，神要我们的寻求是 earnestly， 是一种热切的一个祈求。当我们因为有这样一个热切寻求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一个赏赐。然后问题是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一个赏赐的时候，好消息是什么？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跟主耶稣来求的。就好像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位父亲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这位父亲有一个孩子，他被哑巴鬼所附着了，所以说非常的痛苦。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来找耶稣，希望耶稣能够来医治他的儿子。耶稣看到他的时候，耶稣问他的这么一句话，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他听完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很诚实，我很喜欢他的诚实。他说：“主啊，我相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你帮助。”各位，这一位父亲的祷告也能够成为你我的一个祷告。今天我们可以向神求更大的信心，把更大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望？请你跟你隔壁讲说，渴慕多少决定你成长多少。今天如果没有一颗没有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成长。就像我们在学习一样，我们没有渴慕想要把我们的功课读好，没有渴慕想要有好的结果、好的成绩的时候，啊，60分就好了，啊，及格就要 pass 就好了。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没有办法去经历到更大、更丰盛的这样的一个得着跟祝福的。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慕，你渴慕多少，会决定你的成长多少。何况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们要为神的国度大大的张口，为神的国度要有大的胃口，阿妹吗？我们的胃口要大。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看到雅各他大大张口，他渴慕继承他父亲的祝福。我们看到以利沙他有这样的一颗心，不得了。以利沙的老师，他的师父叫做以利亚。当以利亚要走的时候，他跟他讲一件事情，他说：“我渴慕得到你双倍的恩膏啊！”我想以利沙听的时候，你这小子哈，你这小子，你真的是敢呢哈，敢要呢？我的恩膏已经很多了啊，你还要我两倍的恩膏？各位，后来以利沙有没有得到？以利沙真的得到了。这很有意思的，伊丽莎到最后他所做的事情超过他的老师所做的事情。我们来看到瞎子巴迪买，他渴慕能够看见，后来有没有看见？后来得着看见。我们看到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想这些东西呢，今天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各位，今天你渴望什么？今天你有没有渴望有一个刚强的信心？今天你有没有渴望有一个增长的信心？至于我来说，我强烈渴望我们奥克兰经济教会是一间充满刚强信心的教会，阿妹吗？我想这是我们内心的渴望，我们每一个来到经济教会的时候就能够充满着一个刚强的信心，这是我内心的极大的渴望。每一个呢，这个地方不要软趴趴的，不要看到什么东西就马上跌倒，就马上怎么样，不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都能够被建造，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人。所以说耶稣，请你记得耶稣他亲口答应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要我们寻找他，而且也获得从他而来的信心。如果信心增长，你要让你的圣信心增长起来，第二节我们要说的就是说，你要不断的来听见并且遵行神的话语，这样的话你的信心就能够不断的来成长。基督徒跟一般的世俗的人、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拥有神的话语。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要检查、要检验基督徒爱神的心有多少的时候，那就要看你遵行神的话语有多少。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我们说的，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一起来，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说，你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将会反映出你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耶稣他非常清楚，他用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所以，所有听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纵使风吹雨打水冲，房子也不倒下，因为它的基础立在磐石上。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要建造的刚强的时候，不怕风吹雨打，不怕那些恶劣的环境的时候， 耶稣指示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将我们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建造在基督上。基督就是话语。各位还记得约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就马上讲了一句话说，起始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感觉神来到这个世上是一种道成肉身，有没有？太初有道，道成肉身，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话语，这个道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说当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信心呢？就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话语的磐石上。当我们建立到这样的一个磐石上的时候，我们建造在怎么样能够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呢？就是要听见神的话语，并且遵行神的话语。所以这地方谈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呀？就是你要听见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一句话，保罗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哪里而来的？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哪里而来？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增长的信心，首先你一定要让你的心思意念充满神的话语。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充满神的话语呢？我想你就是要常常读圣经，不只读圣经，甚至于你要像圣经里面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所说的，他说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各位，你不只要读它哦，你还要不断的思考它，才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这就是，而且你要不断的，不能够停止聚会，不管是你的主日，不管是你的小组，而且你要不断的接受装备，参加培育的课程。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想尽办法，让你的心思意念能够充满神的话语。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充满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就充满了信心。圣经说，神的话语就好像是种子一样，你要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撒满了天国的种子，这个天国的种子它就会长大成熟，它就会结出果子。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我们一起来，有些人好像撒在好土壤里的种子，他们听了信息，领受并结出果实，有的收成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然后接下去又说，来，神的国正像农家播种的情形，农夫天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种子就在他不知不觉当中渐渐发芽长大起来。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当中的这个种子，当你种下去的时候，它什么时候成长你都不晓得，你也没有去知觉到它的成长，怎么长起来了，怎么这边发芽了，你没有去注意的观察它，你没有24小时的干着，但是你看到它已经长出来了。同样的，今天耶稣说，神的话语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断的撒这个种子的时候，孕育这个种子，准许这个种子活在你的心思里面，准许这个种子活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有一天它也会发芽长大，有一天它也会结实累累的，有一天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你自己怎么变了。你怎么变得更有信心，更笃定，更有把握？你怎么变得更谦虚，变得更有责任感？你怎么变得更能够体会别人，更有影响力？你怎么变得更能够引人归主，能够借着祷告行神迹奇事？你怎么变得更像耶稣啊？各位，这是有很多基督徒的经验，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经过几年之后碰到他们的老朋友的时候，经常我听到好多好多的这个见证，第一句话就跟他讲说，某某人，我看到你变了呢，我看到你变了。各位，我们自己不知觉的，就要像种子撒下去的时候，我们它的成长我们不知觉的，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看到，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你的成长，你会发现惊讶你的结实累累。所以说这个是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你要试着去遵行神的话语。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做的一些小小的选择，学习在一些小的事情上来信靠神。各位，你不要小看你每天灵修的选择。今天你选择每天早上早一点点的时间起来，选择每一天晚上晚一点点的时间来睡觉，你借着这个段时间来亲近神，来读神的话语，这将影响到你的那一天。阿们吗？当你这样做，持续这样的一个做的时候，将会影响到你十年后的命运。阿们吗？我告诉你，你做的看看，你试看看，你每天养成这样的一个做了这个小小的选择，每天我就三个五分钟跟你各位讲说，三个五分钟实行，三个五分钟你就会，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三个五分钟，三个五分钟，一年就几个分钟了，这些东西累积下来会影响到十年后你的命运。所以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小看的我们小小的选择，这个小小的选择将会大大的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如果你想要增长你的信心的话，那么你就要让你的信心借着实际的行为来展现出来。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一起来。同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但是有人要说，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有行为。我要回答，你给我看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我要用行为给你看我的信心。哇，这是很棒的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让你看我的信心。各位，信心看得到吗？信心听起来很抽象的一件事情，但是人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就是透过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让人家知道你有信心。我们一定要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信靠神，从最基本的做起。跟你隔壁人说，从最基本的做起。什么叫做最基本的？请你来跟我念这几句话，开始来。灵修生活，稳定聚会，十一奉献，接受装备，参与服事，阿妹吗？这些就是基本动作。各位，当你学会这些基本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变成刚强起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你不要小看你小小的选择，小小的一个动作，小小的一个习惯的养成，你将会到影响到你的命定的。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怎么样增长我们的信心呢？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所有的信心就是建立在神的应许的上面。神的应许对我们的信心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来源，神的承诺，神的应许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的信心如果想要突破成长，最后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将我们自己全然的来交托给神。你说那为什么，凭什么我可以将我安心的将我自己全然交托给神呢？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的神他的所答应的事情他不会反悔的。这因为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这是我们神他的属性的一部分，就是神说话算话。跟你隔壁讲说，神说话算话啦。神亲自用一个比喻来比喻，我就很喜欢，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我们来看这个比喻，一起来。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且滋润土地，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中所说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他说在我发他出去成就，另外一个翻译小字的地方讲到说命定，在我命定的事情上必让他能够来亨通。哇，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什么？就好像说这个没有人能够阻碍，没有人能够阻止雨的下降， 同样的，也没有人能够阻止神的话语的成就，阿们吧。没有一个人能够，当雨下下来的时候，降在地上的时候，他能够滋润大地，他能够让这个大地生养众多。神的话语一出来的时候，绝对不会空空的回到神那个地方，他必然要成就神命定要成就的事情，阿们吗？非常好的，你看看，你有看到雨降到一半升上去了吗？有没有看到下一半升上去了没有？没有的，神一降就雨降就降下来了，降下来做什么？降下来就是滋润这个土地，就让这个土地能够来生长出来。今天神的话语也是这个样子，他不会突然返回的，也不会空空的回去的，一定要完成他的命定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他不能够说话不算话。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几个实际的例子，我们来看看神答应亚伯拉罕说，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之前的一个名字，他说亚伯兰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亚伯兰说谢谢你了。虽然经过了25年的时间，到最后他还没有得到他的儿子，得到他的儿子。我们来看看神答应给以撒不要因为饥荒而继续的搬迁，要住在神所指定的地方，神答应要坚固他向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约，赐福给他。圣经记载说以撒听从并且蒙福，大大的兴盛起来。我们再来看看神答应摩西要与他同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请问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成就？成就了。我们再来看看神答应大卫要赐给他王位并且延延下去，然后结果有没有这样子的？我们看看主耶稣就是从大卫的根，就从大卫的后裔当中来出来的。我们再来看看神应许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面来答应我们说，如果我们遵行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他就必怎么样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今天确实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还让我们能够承受一切的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今天神应许我们什么？我相信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应许，整本圣经都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举几个例子来说，神应许我们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各位，如果你相信神这项应许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会陷入在拜金主义的迷失当中，阿们吗？各位，你看看他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当就好了。各位，如果你相信神的这一项应许的时候，你就会放下你自己现在你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忧虑。圣经的应许我们说，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如果你相信这一句应许的时候，你就不会在神以外去求更大的好处了，阿们吗？因为神给你的好处已经足够了，神给你的好处，各个世界所给我们的好处怎么样？是暂时的，而且许多时候你必须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的好处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认识，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非常棒的一个境界，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赏赐是富足的，而且不加上忧虑。多少有钱人他们晚上睡不着，因为他们充满的忧虑，他们很怕失去了。但是我们的神说，我所赐给你的福不加上忧虑。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应许我们说，你们一起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各位，如果你相信神这项应许的时候，你想要经历到神所给你预备的丰盛的时候，那么你就会给出你的十一奉献，甚至于更多， 好让神的祝福透过你的生命能够去经历到神更多更丰盛的祝福在你的身上。神是真心说话的，跟你隔壁讲说，神是真心说话的。当神说这样的时候，他不会意味着另外一件事情，神说话算话，神说的每一件事情不像人说的一样，他会持守他所说的，不会改变他的应许。各位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只要你愿意将你的注意力的焦点锁定在这一位信仰的对象，这一位无限的全能的神的身上，你肯定会达到你的目的地，你肯定会成就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命定。因为圣经里面这样应许我们说，来一起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盼望你能够借着明白增长的信心对你的价值，也就是说增长的信心能够赋予你充足的动力，能够让你超越你自身的限制，能够让你冲破你人生的困境，你也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心渴慕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增长的心，借着不断的来听见并且遵守神的话语，借着抓住神的应许，通过这些东西你能够来得到这样的一个增长的心境，能够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祝福，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是的，我们多少时候在我们的信心之旅当中，在信心的旅程当中，多少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说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可是我们是多么能够去向往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信心不足。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像那一位父亲一样来跟神非常诚实的说，神啊，是的，我想要有信心，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主你来加添。各位，当你有这样的一颗心，有这样一个渴慕要你的信心能够增长的心的时候，我相信神看到了，我相信神同样的也会像他怎么样来赐给他的 这一位父亲的这样一个信心，也会赏赐在你的身上，让你得到足够的信心，让你有一个增长的信心，让你的生命能够得到祝福。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你很想得到这样一个信心，可是好像你的信心还没有跟天上的这位阿爸父接轨，好像你自己本身没有一直就是活在这样一个天然的信心当中，你很渴慕能够得到这种超自然的超然的从上头而来的信心，但是你好像觉得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来确定。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好不好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好不好给神一个机会。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念一句，你跟着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求主你赦免我的罪。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如果你跟我讲做这个同样祷告的时候，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跟我们主耶稣能够有这样的确立的关系，你将能够得到从上头来超自然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力量。好，这个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